再一次跟大家说，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2020年的第一个主日，然后我们召会2020年的主题是什么？也就是今天的题目哈。世上做更大的事，这句话是耶稣曾经对门徒所说的一句话。在记载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14章12节，新约圣经约翰福音14章12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好不好？请。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哪里去。在这段圣经当中，耶稣讲得很清楚，他马上就要离开，相处了3年半，一起吃饭，一起起床，一起居住，一起走路的门徒，他要回到天父哪里去？为什么呢？耶稣曾经说过，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哪里。而在门徒等候他回来这一段时间，他给了门徒这样子的一个应许和吩咐，他说的是，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时间过得很快，差不多2000年就过去了。所以我们知道耶稣所说的话，其实不仅仅对当时跟随他的门徒，跟随在他身边的人说的，更是对历世历代普天下的基督徒，包括了我们所说的。所以今天我们就一同来思想，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或者是更准确地说，当他在跟门徒一起3年半的时间里头，他做了些什么事情？信他的人也要做什么事情？而且要做什么更大的事情？在继续下去的时候，我们先一同同心做一个祈祷。亲爱的主，当我们是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献上感恩。是的，我们在饼杯面前纪念到你为我们死，可是我们感谢你，你道成肉身，你为我们钉十字架，你为我们复活了。可是在这段时间，你在地上还给我们立下了榜样，我们当效法你。当我们相信接受你的救恩的时候，我们有这个新生命，我们深信我们能够活出这个新生命来。今天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恳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使得我们能够同感一灵，讲的听的都能够蒙受恩典，都得益处。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耶稣在说我所做的事，他生活在地上的时候，他在门徒面前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呢？其实我们翻开新约圣经，有四卷福音书，四卷福音书我们都知道哈，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在四卷福音书当中，其实记载了耶稣在地上行的很多事情。可是如果我们勉勉强强用一句经文来去概括的话，那其实就在马太福音9章35节里头这样子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在圣经里头这样子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 我们当然知道两千年前的世界不像我们生活在 Bay Area 湾区，我们在这里有些什么公交通工具，我们除了自己开车，我们还可以坐 bug， 还有呢可以坐 Caltrain 火车，还有呢还可以自己叫 Uber。 哇，现在我们这里太方便，去哪里都可以。可是两千年前没有那么便捷的交通工具，基本上都是怎么样，用两条腿来走路的。所以过长过香在圣经里头说的，其实不是指着欧亚非洲北美南美的城市跟乡村，而是在加利利、耶路撒冷、犹大全地，还包括部分的撒玛利亚地区，当然还有个别相对边缘的一些地方。在这些地方耶稣主要做了三类事情：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还有医治各样的病症。然后我们知道会堂在当时来说是耶路撒冷以外犹太人平常聚集读圣经敬拜分享的地方，所以耶稣在会堂里教训或者是说教导人，是指着当时虔诚的犹太人他们聚集的时候，他在哪里讲解圣经的真理，把他们已经读过的、已经看过的或者是说已经听过的神的道解释得清楚明白，使得神的百姓能够正确的按照神的心意去过每天的生活。宣讲是对远离神或者是说暂时还没有相信神的人传扬神的救恩，呼召人认罪，因为天国近了，你们都应悔改。耶稣告诉他们，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应当承认接受他为基督、为救主、为生命的主。而说到了医治，是在传讲属灵真理的同时也关怀到人的实际的需要。耶稣道成肉身进入了人群当中，宣讲的是照顾到人身心灵各方面的需要的生命之道。他不但这样子说了，他还这样子做了。他宣讲神爱世人，他就爱他们到底，甚至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人的罪摆上了宝贵的生命作为代价。而且借着第三天的复活，给信靠他的人带来永生的盼望。这是耶稣所做的事。可耶稣说，信我的人也要做，信我的人也要做。谁是信他的人呢？那就是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人。因着信靠耶稣，人的生命就能够跟他的生命连接起来。圣经里头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既然信靠他，也就要跟从他、效法他，活出他的生命。所以我们也要走遍所在地的各城各乡，也要教导，也要宣讲，也要医治，也就是关怀。我们的教会再来一个城市，在 Menlo Park， 我们的过程过乡又在哪里呢？我们的教会北面是 Redwood City、 St. Carlos、 Belmont、 San Mateo、 Foster City， 只要我们摊开地图我们都看到 一直到 South San Francisco， 南面呢是 Palo Alto、 Mountain View、 Sunnyvale、 San Jose。 我们必须要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些地方我们走遍了吗？教训也就是教导，就是对门徒做门徒训练。我们每个信主的人，或者是说都应该成为能教导别人的人。可是弟兄姐妹们，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要在哪里用嘴巴来教导，我不是这个意思。成为能教导别人的人，有人是用言语，有人是用行动，所谓言传身教，都在传递着教导着别人。我们从主所听到的真正接受了的信息，其实有多少已经信主的人其实并不认识基督复活的道了，仍然生活在旧我当中。我们是基督的门徒，就要做他所做的事，主动接受圣经真理的装备，把从他所领受的一切都教导别人遵守，使得得着主的人能够被主所得着，破茧而出，活出真正的我。而宣讲就是对暂时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人传讲基督的福音。可是我们大家要注意一个事情，我们在讲台上，在主日学或者是在我们团契当中，我们讲传福音，传福音讲了很多。可是传福音，传是一个什么性质的词？是动词来的，是要动起来的。许多时候我们只是在讲，没有行动。大家都知道传福音是必须的，是主所吩咐的大使命，可是我们却没有行动。可是我们要注意，我们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说会说。其实我站在这里就成为你们的一个反面教材，我是左口笨舌的，我讲话都讲不清楚。你们说 我有口音吗？有没有？有没有？有啊，我承认。你们每一个说国语、说普通话都说得比我好。如果我能够去传福音的话，那说明一个什么事情？说明一个什么事情？你们也能，因为你们发音都比我准确。同不同意？同不同意？哎，你们说了，然后我们立长老常常这样子，哦，常常都会哎说一句话，然后说你们说的，既然是你们说的，你们就想通，然后你们就要去做。虽然我做口笨舌，虽然我滔滔不绝，可是虽然我词不达意，可是既然只要愿意，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被主所使用，成为基督的工人。传不传在于我们自己，听不听在于别人。我们当然也了解到，许多人就算听了福音，却仍然被固有的思维、文化、成长背景所缠累，没有能力迈出信心的一步。我们是基督的门徒，要为他们祷告，要言传身传基督的救恩，帮助他们承认耶稣为生命之主所接受，帮助他们接受洗礼，归入基督的教会。可是我们还要医治，就是要关怀别人，包括了聆听、了解已经信主的、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明白他们的实际需要在哪里。在罪的环境当中，我们人的身心灵啊，其实受各种各样的苦害。基督的门徒要培养全人关怀的观念，不仅仅留意到人物质上面的贫穷，也要关注到他们心里 和灵性的贫穷。我们生活在美国，美国32任总统叫罗斯福 Roosevelt， 他在1941年的时候，很早以前1941年的时候，在国情咨文当中提到了人有四大类的自由，有没有听过？人有四类自由，我一说你就知道，包括了言论自由 freedom of speech， 敬拜的自由 freedom of worship， 还有免于匮乏，其实就是免于贫穷，免于缺乏这样子的自由 freedom from want， 还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freedom from fear。 他说得很好，然后这个差不多超过半个世纪以来，经常有人引用他所说的这些自由。可是真正的自由，真正能够使人得释放的，其实是认识基督耶稣的自由。谁能够帮助被罪所捆绑所奴役的人得到自由呢？是基督的门徒，是当年的彼得、约翰、保罗，是曾经的马里逊、戴德生、王明道、尼托生、寇世远，是今天的你，是今天的我，是今天所有信仰纯正的基督徒，是今天我们基督之家第一家的会友。可是许多时候，我们愿意留在同温层当中，我们愿意跟年龄差不多、背景差不多、环境差不多、主张差不多的人成为无所不谈的好朋友。因为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我们可以畅所欲言，因为我们觉得舒服，因为我们更容易表达出我们的喜怒哀乐，我们更容易引起共鸣。可是耶稣道成肉身，给我们立了榜样，他说信我的人也要做。就是说到我们要放下我们的学位，放下我们的职位，甚至放下我们的年龄，放下我们的经验，在这个时代当中跟不同年龄层的朋友、福音朋友，跟来自不同地方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建立友谊，因着耶稣而成为一家人。要传基督纯全的福音，我们需要学习，我们需要付代价的，包括了我们的时间，包括了我们的精神，包括了我们的精力。可是除了耶稣说信我的人也要做，他还说并且要做更大的事。什么是更大的事？就是要在更大的、更大数量的群体、更大范围的地区来实践基督的吩咐。啊，刚才我已经讲了，我们今天已经踏进了21世纪的20年代。我不知道你有些什么感觉，可是就在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现代，有个机构叫万国福音使团，也就是常常出版宣道日影，我们常常放在外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领取。好，宣道日影的机构，按照他们的统计，全球他们那个是有一个 counter， 一直在他们的网页上头更新的，全球仍然有76亿人未曾听闻其明白福音，仍然有7102个未得知名的群体，包括了2000个从来没有接触过福音的群体。耶稣讲过一句话，他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门徒要做更大的事情，除了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还要把福音传到地极。当我们说到地极的时候，其实包括了地理上的地极，还有文化上面的地极。地 理上的地极是偏远的，我们没有去过的地方。文化上的地极，其实我们跟我们文化教育背景不一样的群体，我们要把握时机，让未曾听闻福音的群体可以得以听见救恩的呼召。而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个人的力量其实有限的，可是当我们聚集在一起成为基督的教会，听候基督的吩咐，我们就可以在教导、在宣讲、在医治上头做更大的事。作为教会，作为一个属灵的家，我们可以成为建立门训使信徒上面不断成长的属灵的基地。我们鼓励也差派信徒在近处也在远处传扬福音的真理。我们正在爱当中来关怀个人，不管是不是基督徒，在以及我们以基督的爱彼此相爱，照顾到身心灵有需要的人的需要。可是也许我们目前还不是，可是我们愿意朝着这样子的一个目标来出发，为了基督，依靠基督来去做更大的事。所以我们其实不断的巩固还有拓展。来，在2020年，我们 Menlo Park 本堂的中文部，我们鼓励弟兄姐妹们积极参加诗班跟赞美小组的参与。我们要注意一个事情，我们不是要唱得好的我们才能够参加。你们听我唱歌你就知道我是五音不太全的，好，可是你知道我侍奉，我第一个侍奉不是在诗班，我第一个侍奉是在儿童事工。我信主以后第一个侍奉在儿童事工，第二个侍奉是什么？就是在诗班。只要愿意我们都可以，不是说如果我们唱得好的话当然是很好，可是如果我们不是，如果我们愿意去学习的话，我们愿意在诗班在赞美小组练习的话，我们可以彼此学习到唱歌的技巧。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学习到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口唱心和的赞美神，也学习如何以诗歌来带领敬拜弟兄姐妹来敬拜神。我们也需要有更多的成人主日学的老师，我们的弟兄，我们的主日学的负责英才弟兄，他接触很多弟兄姐妹，可是很多弟兄姐妹他们都说不愿意，他们总是在说什么，我没有教导的恩赐，我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当听到这样子的话的时候，其实往往让我们想起来在旧约圣经当中有一个人物，他也曾经讲过这样子类似的话，那个人叫做摩西。当年他拒绝了神的呼召，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爱找谁找谁，可是千万不要找我。如果大家不熟悉的话，请回去看旧约圣经出埃及记，从第三章开始看起。如果神真的听从了摩西这样子的一个祷告，然后我们今天我们的圣经当中也许不会有摩西五经，可能那个变成是雅各五经，可能是扫罗五经，可是圣经是一定会有的。神的拣选跟救恩是不会落空的，不愿不肯的结果只是失去了自己该有的福分。今年我们已经在准备了一些司机的培训班，当出来的时候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参与。在团契当中我们还需要大家更多的祷告，注意到不同世代的参与跟关顾，特别是年轻家庭的需要。我们也盼望大家能够为我们的团契事工来祷告，不但为已有的团契来祷告，也求神能够兴起同工来，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就组建新的团契回应这个时代的需要。所以我们盼望我们基督基家第一家的每一个家人，无论是参加第一堂第二堂或第三堂的，都能够 从客人变为家人，从家人能够成长为主人。我们的英文部同样也是在建设当中，我们包括年龄梯队的打造，高中生带初中生，大学工作的带高中生，经验比较丰富的带领大学刚刚在大学或者是刚工作的。其中骨干这一层是我们在大学已经或者是已经工作的那些年轻人，他们是我们教会的未来。在建造当中，我们要兼顾自己我们的信仰的立场，可是我们却以开放的胸怀慎思明辨，接纳跟包容因为不同文化教育背景不同而有的想法跟主张。感谢神，我们有很好，我们教会有很好的儿童主日学的老师。儿童事工其实不仅仅是儿童的事工，其实儿童事工是父母的事工，培养儿女从小敬畏神亲近神，不但是教会的责任，其实也是父母的责任。父母子女是彼此学习的，在神的话语当中一同来成长，到老也不偏离的属灵伙伴。这个是我们本堂在2020年的巩固，可是2020年我们还要继续开拓。我们建立分堂布道所，我们进行主日，我们大概有3个小时的这样子的一个聚会。在北堂我们聚会的第一个部分是敬拜宣讲，也许开始的时候我们没有很强的诗班，没有赞美小组，可能只是跟着视频来唱诗歌，可是却是以心灵按照真理来敬拜神，而信息侧重于介绍福音的真理、属灵生命的成长，以及于三神的爱跟圣洁。我们初步的安排是的准备是在敬拜之后我们有分小组，除了对信息进行回应讨论以外，我们还针对生命跟成长做不同题目的探讨。生命小组是弟兄姐妹还有福音朋友一起以圣经的原则思考当代不同年龄层的人所关心的题材。最近我儿子放假回家，我们一起来吃饭，一起在家里吃饭。吃饭的时候他突然之间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你怎么看待大麻这样子一个事情。哎，我不知道你们家的孩子有没有跟你探讨过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哈。然后我们就一起聊起来，然后我们就说从大麻说到香烟，我们又从香烟说到了曾经的美国的禁酒令。那不同年代的人看待事情会有不同的观点跟角度，可是我们注意到一个事情，我们却都应该按照圣经的原则全面的看。今天我不会在这个题目上头多讲太多，可是以后我们在北区的小组当中也许我们会更多的探讨。年轻人所关注的有信与不信可不可以共服一二，到底是文化还是信仰，工作当中职场当中的人际关系怎么面对自认为尽忠职守可是偏偏被人针对，还有玻璃天花板，还有性教育，还有同性伴侣，这些都是他们所关注的题目。中年人呢，所关注的可能是财务的自由，人生下半场，年长的可能是健康，可能是保险，甚至于可能是安宁护理。有所有许许多多不同年龄层的题目可以探讨。除了生命小组以外，我们还有成长小组，在圣经甚至于神学真理上头晋升， 因为只有根扎得深，叶才会茂，果才会结。北堂没有青少年跟英语崇拜，只有儿童主日学。可是跟本堂不一样的是，我们的是以中文的教学环境，内容教材虽然没有最后决定，可能大概会包括，我们知道是会包括圣经学习、中华文化，还有其他的活动。然后很多弟兄姐妹说，哦，我们将在哪里聚会？其实很坦白跟大家说，我们的场地虽然已经递交了申请，可是还没有获批，还在审核当中，所以也需要大家的继续的祷告。在布置宣传外展方面，我们都是在筹备当中。对本堂的弟兄姐妹，我想也许最关心的可能是到底有谁会去，北堂的设立会不会对本堂的聚会造成很大的影响跟冲击。其实我们说在北堂拓展上头的参与大概可以分成几种，分成三种。然后第一种是明确的表明他们未来两三年之内侍奉主要是在北堂，可是会定期回来报告，跟我们本堂的弟兄姐妹会交通，一起来侍奉。他们可以说是我们教会在本地宣道福音上面的宣教士，表明未来两三年都会在那边服侍的，包括了有冯长老，包括了袁长老，包括了周教士，那包括了我们的 Simon 弟兄夫妇，包括了季才弟兄，包括了景娟、祥泰夫妇，还有一些还在祷告当中。然后当然非常可能包括坐在我们当中的刘康弟兄。第二种是表明他们主要的侍奉还是在本堂，可是他们愿意委身到北堂当中侍奉几个月，帮助把一些事工建立起来。他们可以说是我们当中的短宣队员，然后像 Joyce 冯师母，他表明仍然会在本堂当中来服侍、侍奉、聚会，跟本堂保持紧密的关系，可是他愿意在那边帮助几个月。然后至于第三种，他们的侍奉、他们的聚会主要都是在本堂，可是他们却可以成为我们的访宣队员，愿意不定期到北区参与一同来敬拜，特别是那一些年轻的、有儿女的、年轻子女的那一些夫妻家庭。其实我必须要说的不仅仅是北堂，其实我们对于礼拜六晚上第三堂青少年方面的事工，其实在本级上面也是一样，我们有宣教士，我们有短宣队员，我们同样也可以有访宣队员。无论如何，我们知道宴席前我们一二三堂北堂都是基督一家的整体，目标是要把我们的教会建造成为一个宣道福音的教会，一个充满活力的教会，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以实现我们的愿景。其实就是基督之家第一家，愿基督之爱流入万家，这是我们的愿景，也是我们的目标。当我们说了2020我们的标杆方向的时候，我们教会这个整体其实是由我们每个家庭、每个个体所组成的，要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我们所说的勾画出来的目标蓝图，我们需要每一个人从个人做起，从自己做起，那就是愿意付代价，做言起行，在基督的恩典当中来服侍、来侍奉。作为起点，其实我曾经提过，我愿意在这里我们再一次提，那就是一二三四五，很好记，对不对？那当然，我们常常这样子说，一二三四五，我们等得很辛苦。 等什么很辛苦啊？等我们大家动起来。可是我们不是坐在那边等待，而是我们边学边做边等待，期待我们整个基督基家第一家全都能动起来。一是我们至少趋势短宣，从狭义来说，我们到东南亚，到创启地区，包括那些福音被拦阻的那些地区；而从广义来说，其实就是离开我们熟悉的同温层，参与到福音宣道事工当中。比如说，成为短宣队人，委身三个月，委身半年到北堂，到阿湾纳，到第三堂，直接的参与服事。二是至少传两次福音，向谁传啊？向我们的家人，向我们的朋友，向我们的同事，向我们的邻居来传。三就是至少讲三次的见证。当我们说见证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想起来，当我们接受洗礼的时候，我们都会写一篇受洗见证。可是我们不要停留在那里。我们信主之后，耶稣改变了你是什么？圣灵九果：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你的哪一个果开始长起来了？四是我们至少打破我们的生活圈，至少交四个新朋友。怎么交？可以从邻居，可以通过参加教会跟社区的一些义务的活动能做到。五是要每天为福音对象，我们至少提名祷告五分钟。我们的福音对象有谁？有没有信主的家人？有父母，有子女，有兄弟姐妹，有好朋友，有老同学。完成一二三四五，我们是要付代价的，不仅仅是时间精力方面，还有我们的自尊，还有我们的面子都要放下来，我们的身段要柔软。可是唯有这样子，唯有放下，我们的生命才会成长。我们今天第一堂，我们等一会的回应诗歌叫做我宁愿有耶稣。在这首诗歌当中，歌词说到：我宁愿有耶稣，胜于金银，胜于地土，胜于称扬，胜于美名。待会当我们唱的时候，我希望大家都能够问自己一个问题：是真的吗？是真的吗？那是我的真心的话吗？唯有当我们真的以耶稣基督为至宝，唯有当我们的价值观真的被他所挑战，真的被他所改变，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为着基督，依靠基督来去做更大的事。弟兄姐妹们，2020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做更大的事，也盼望这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2020年的个人标杆。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当我们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再一次向你恳求你的恩典与怜悯，让我们实在知道靠着我们实在不能做什么。主，唯有当我们倚靠着你，唯有当我们在你里头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立定心志而去向着标杆直跑。2019年已经过去，2020年是新的一年，是新的一个十年的开始。主，我们恳求你亲自的帮助我们基督基家第一家，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每个家庭，我们整个教会都能够成长，成为符合你心意的教会。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的名在我们当中真正的被高举的荣耀，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